风月二楼。这和珅呢，把这个匾额给倒个个了，这一下子可就麻烦了，改成了什么呢？观风听月了。但是人家刘墉啊，非常的有机智，先做了一首啊听风词，也叫听风诗，说怎么做的呢？观风楼上倚栏杆，且见摇旗上下翻，远望麦浪如潮涌，扁舟泛起见离弦。何中堂，您这回看见风了吧？和珅一听啊，啊，看见了。可是看见这个风了，您这听乐怎么听啊？到这阵，文武百官呢，把这心呢刚放下，一听这和珅这么一问，呼的下来，又把这心呢提了上来了。心话说，和珅呢，你盯的可够紧。人家刘墉啊一乐，我再做一首啊听月诗。听月楼高接太空，突闻嫦娥笑语声，吴刚伐桂金夫响，玉兔捣药楚追鸣。文武百官一听啊，嘿，这诗做的太绝了。您看历朝历代都传颂着曹子建七步成章，那算什么呀？走七步才做一首诗，您看人家刘墉刘中堂没动地方，连做两首，真是奇才呀！个的个的心中啊称赞，人人是暗挑大指，哎，好啊！咦，乾隆一听，得，我这改茶馆了，全都是暗中啊称赞。对呀，在这个皇上面前他不能喊出好来，可是嗓门的喊那麻烦了，就这么喊，咦，好啊，这不是听月楼啊，这改了戏园子了。和珅呢听完了这刘墉这两首诗一琢磨，哎呀，还真难不住他呀。再一瞅这乾隆啊一直绷着脸啊没言语，嗯，干脆我煽乎煽乎这皇上。万岁，奴才曾经记得二楼早已定为了听风观月了，现在刘墉自作主张更改楼名，违背圣意，实属欺君呢。这刘墉啊没等这和珅说完，把这话茬接过来了。何中堂，当今我主乃是有道的明君，洪福齐天，才智过人呢，体察到了圆明园乃天下奇观，皇家园林应该标新立异，特传密旨更改楼名为这个观风听月。万岁，您说对吧？这个乾隆让这个刘墉这番话呀给捧晕了，找不着北了。一琢磨，刘墉说我是有道明君，才智过人，那我顺着他说吧。当即啊一点头，对，更改楼名观风听月正是朕意。和珅一听啊，心里话说，乾隆啊，你亏心不亏心呢？说这风月二楼的这个匾，有人就问了，为什么是太后传这个遗旨，这个刘墉他就写呀？因为啊，这个刘墉啊是老太后的干儿子，育儿干殿下，敕封的三千岁，见官呢大一级，也就是说甭管对方多大的官，只要是啊这刘墉见着了，哎，就比他大一级，见官大一级嘛。有人问了，这太后怎么封上他了呢？其实啊也没旁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啊俩字儿，哪两个字啊？巧劲儿。他是这么回事，在这个刘墉啊十岁那一年，有一天呢他从这个灯市口啊路过，哎，正好赶上啊太后去这个二郎庙啊降香。这个太后啊任麻神呢、啊、都不信，就信这二郎神。二郎神呢 啊就是西游记里头长着三只眼的那杨戬呢，杨二郎啊。说为什么呢？ 太后一琢磨，别的神仙都是两只眼，唯独杨二郎、二郎神三只眼，多一只眼，那不是看得更清楚吗？嗨，这个老太后出来呀，她有这个銮驾呀，仪仗、绮罗、伞扇、金瓜、乐府、朝天凳、鹦鹉、鹰帆、鹰照鹰护卫着。可巧啊，一阵大风，哎，把刘龙的这草帽啊给刮飞了，也不知啊怎么这么寸，正好啊落在了仪仗的那旗杆的顶上了。这个旗杆子上挂个草帽，这玩意不好看呢。知道的这是风刮上去的，不知道还以为啊给卖草帽的做广告呢。就这一下麻烦了，说怎么呢，旗杆戴草帽，这叫什么呀，失仪之罪，按律当斩呢。好，那年月就这么王道，谁让你把这个帽子不戴住了呢，帽子刮飞了，那脑袋也得跟着搬家。打旗的护卫啊，他姓田，一瞧哟，旗杆上怎么顶着个草帽，于是啊他说了一句，哼，二郎神呢不灵验了。旁边那个护卫啊姓王，这位就问了，怎么见得呀，那您想啊，二郎神应该保佑降香的，哎，这倒不错，刚走这半道上就旗杆戴草帽细高条，说这阵啊刘荣啊在旁边，他整在这个路边上站着呢，这阵他搭了茬了，不是二郎神呢不灵验，这不是香钱还没送到了吗？嘿，这王护卫扭头一看，哎呀呵，这小孩够聪明啊。田护卫一听啊，把这个嘴一撇，哼，别看小时候聪明，长大了没准啊就是笨蛋。刘荣一听啊，冲着他一翻眼珠子，哎呀，要照这么说，你小时候一准聪明，那当然了啊！我现在是笨蛋，嘿，你这孩子，你这怎么说话呢？这是刘荣啊，想要这草帽，这打旗的护卫啊，他不给，这么一裹乱不是吗？惊动了老太后了，把这个刘荣啊叫他跟前这么一问，你姓什么呀？今年多大呀？这刘荣啊，跪爬了半步。草民乃刘统勋之子，名唤刘荣，今年十岁了。太后一听，刘统勋的儿子，忠臣的后代，那是非常的喜爱啊。一想啊，嗯，我呀试试这孩子机灵不机灵，于是啊就传了这个遗旨，不准呢将这个旗杆子放倒，也不准呢登梯踩物，让这刘荣啊把这个草帽给取下来。您想想，这旗杆一丈多高，不准搬梯子，还不让放倒了，这草帽他怎么取下来？说这阵啊，田护卫高了兴了，哼，这回啊该治他的罪了，我看呢取不下来。旁边啊这姓王的护卫就说了，哎，不见得，这孩子脑筋快，有主意，准能啊取下来。什么？我跟你说，老王，他要是把这草帽取下来，我呀这个姓横过来念。这姓王的一听，哎，要这么说，他取不下来，我这姓老田，我倒过来念。他们俩这么一打赌啊，把周围的人呢全逗乐了，说怎么呢？您想啊，他们俩一个姓田，一个姓王，姓田的把这个姓横过来念，姓王的把那个姓倒过来念，哦，合着跟没说一样啊。说这阵刘荣啊四下里头一撒嘛，一看呢道边上有口井，老实年间没有自来水，基本上来说呀，哎，两三里地啊就有口井，到这阵一看这井啊，他有主意了，他呢把这旗杆子扛着顺到这个井里头，等顺到底儿了，哎，把这草帽啊拿下来了。太后在这轿里一看，哎呀，这孩子太聪明了，当即啊赐了捻珠一挂，还亲手啊给这孩子戴在脖子上啊，得，刘荣这脖子算保险了，要不怎么后来管他叫铁脖子刘荣呢？就打这儿来的。为什么呢？打不了他，没有杀他的刀。 这回这个惊驾可惊着了，太后啊不但认了刘荣为干儿子，后来还封他为三千岁，见官啊大一级。您瞧这风一刮草帽，给这刘荣带来多大的福分呢。现如今呢，刘荣是中堂，何中堂呢？和珅呢也是中堂，可是论这个学问，和珅呢比这个刘荣啊就差远了。刘荣啊人家是两榜进士出身，州城府道人家全做了，后来呢这才入了阁，这叫什么？这叫科班出身。这个和珅呢原来呢是这个御前的侍卫，打气死风灯的，所以说有个外号叫辣头，您就知道他有多大的学问了。您别看他呀这个学问不大，可是啊有一样别人比不了的特长，什么呢？专门的能啊阿谀奉承。俗语说的好啊，就是啊会拍马屁。凭着这一手，深得这个乾隆的宠爱，也把他提拔上来了。要论这个资格，按这个学问他做不了这么大的官，可是那年头呢，只要皇上高兴就行，官职升降啊全在这个皇上一句话，皇上呢喜欢谁谁就能升官。喜欢这个和珅呢，一年的功夫就从这个御前的侍卫呢升到了兵部尚书，一年呢连升了九级呀。如果说要是烦了谁了，厌恶谁了，那就谁啊要倒霉了。您就拿这个统帅满汉八旗的大将军年羹尧来说吧，一夜连降十八级，头天晚上人家还大将军，天亮您再瞧啊，改御马圈呢，遛马去了。反正咱这么说吧，皇上呢喜欢谁谁呀、就走运。和珅呢走的这步运呢叫做什么呢？上人见喜，官星发旺。和珅呢真没什么学问，就凭着得宠，也做了中堂。可是刘荣这个中堂还是一个见官大一级，这么一来就超过这个和珅了。和珅呢心里老觉得不太痛快，总在这个乾隆耳朵边上嘀咕。乾隆啊就琢磨了，说这怎么办呢？有了，你刘荣不是见官大一级吗？我呀给你找个婆婆，让人呢管着你。单说这天啊在金殿上，乾隆啊就说了，刘荣啊，你书写的官风听乐并且配诗两首，太后啊实为高兴，特意命臣加封于你，怎奈你官职啊极品，没办法再封了。那意思你这官啊做到家了，都见官大一级了，你这玩意还怎么封啊？这么办吧，现如今呢朕加封你为八旗副都统，赏戴双眼花翎。有人问了，封个八旗都统干嘛费这么大劲？这可了不得，按照大清朝的这个制度，有这么一句话，汉不纳贡，满不点元，汉族人呢不能进宫啊选这个嫔妃，满族人呢不点这个状元，还有汉族的官呢不能封这个都统。都统啊这是掌管军队的，让这个汉人当这个都统，他皇上不放心呢。刘荣这是汉官，这回封他为八旗的副都统，可以说这是破了例了，这是多大的荣耀啊。私下里头啊这个乾隆啊心里明白，这个和珅呢、他是八旗的正都统，刘荣啊你是副都统，你是副的，你不是见官大一级吗？这回见着刘荣啊，你就大不了了。您瞧瞧这皇上就这么点心眼儿。这个刘荣回到家是越琢磨越不是滋味，我是见官大一级，这回倒好，给我找了个婆婆，她呢是正的，我呢是副的，等到明天和珅见着我，这鼻子眼还不得朝天呢？不成，我得想个主意治治这和珅。说想个什么主意呢？有人说了，这刘荣想主意治和珅，是不是他这人度量太小？这个你可真误解了，还真不是这么回事。正的副的刘荣啊他倒不在乎，主要是和珅这个人这个行为啊太恶劣了，太可恶了。他呢依仗官威欺压这个群僚，祸害这个百姓， 咱这么说，您就拿每天下朝来说，他不直接的回府，故意要在这个北京城四九城转一圈，明面上呢他是这个九门提督，得巡访啊，得巡视，得巡查呀，防卫。其实啊，这是诚心的摆谱，抖威风，比他官职小的给他官。在这个大街上见到他，都得啊，在这个道旁下轿恭候，大礼参拜。他呢，要的就是这个份儿。和珅呢，下了朝，往轿子里啊这么一排，前面是铜锣开道，这叫什么呀？这叫开道锣，打多少下？这玩意儿也分品级，打七下的这是知县，打九下的知府，打十三下的这是道台，打二十五下的是巡抚，打三十二下的是王爷。要是打起来没完呢，那是耍猴的。最前头的这是进阶的，手里他拿着一个皮鞭子，左右这么一抽，这嘴里他还得喊：“车马停蹄儿，行人止步，闲散人等，闪开大路，家家关门，处处闭户，如有违犯，定打不。”您听听，多厉害！和珅呐，这么一进阶，他这一摆谱不要紧，后门桥一带那些个摆饭摊的、卖早点的倒了霉了。说怎么呢？他老从那走啊，这冬景天还好点，这夏景天麻烦了。早晨呢，预备好了包子、稀饭，想卖俩钱啊，养家糊口。这和珅这么一进阶，那全得收摊关门啊。赶紧过去，这还好，再遇上一个官，当街上这么一见礼，俩人这么一麻烦。等这和珅呢，摆这个谱啊也摆够了，他是走了，您再想卖这包子甭卖了。怎么呢？这包子也臭了，稀饭呢也馊了。再说这个刘荣啊，想好了治和珅的这个主意，他到了这后门桥，找了个摆饭摊的。我听说你这一锅稀饭都馊了，这卖饭的一看呢，赶紧的跪下了。哎，中堂大人，我三屉包子一锅稀饭全馊了。哎，行行行，起来起来起来，不要紧的，那锅啊馊稀饭我要了。卖饭的一听愣住了，大人，您说什么？我要了，您要了啊？对啊，我张成给他二十两银子。旁边张成也纳闷啊，我们中堂这什么毛病？花二十两银子买锅馊稀饭，说拿银子吧。把这二十两银子递过来，这个卖饭的不信呢，好稀饭也值不了二十两银子，大概是做梦吧。哎呦，我可听人说了，是梦不是梦啊，咬咬手指头就知道了，一咬啊要是不疼那是做梦，一咬啊觉出疼来了那是真事儿。得了，我咬咬试试吧。把这个手指头啊往这个嘴里啊一放，您倒是慢着点儿，您倒是轻着点，这位卯酥了劲儿，康长就一口，哎呦真疼啊。那能不疼吗？谁让你咬来着？卖饭的这阵也顾不上疼了，咕噔啊又给跪下。哎呦，中堂大人，老大人，您老啊真是救命的恩人。哎，别这样，起来起来起来。张成刘安，这阵张成刘安呢赶紧过来伺候中堂。刘荣看着他们俩，我说你们俩出去看看那个稀饭馊成什么样了啊。这张成刘安呢过去一闻，一揭这个锅盖，呵，就这股味儿熏脑浆子。哎呦，中堂，这味儿可够冲的。刘荣啊说了一句话，把这张成刘安呢给闹糊涂了。嗯，行啊，我放心了，这二十两银子我算没白花。张成刘安心话说啊，还没白花呀，我让你们俩别闲着，把那锅稀饭呢馊的，哎，泼到龙路上去。哎，泼中堂，这味儿要是散开了这就更大了啊。对呀、啊、就是要这馊味儿，要馊味儿。我中堂，您这干嘛呀？ 少说废话，让你们泼就泼呀、哎！待会儿再把笼笼打扫干净。刚成刘安一听啊，一会儿泼一会儿扫，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？刘荣一看他们俩跟那站着，着了急了。哎，等会儿和珅过来了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快着点！哎，好您嘞，泼！馊稀饭全泼在笼笼上，一会儿的功夫，后门瞧就这一溜，哈，这味儿刺鼻子，又馊又臭啊！正巧啊，刮了一阵小风。这个刘荣啊，在上风口，他往这一站呢，等着这个和珅。功夫不大，哎，和珅来了，他正好是顺风，一股啊又酸又臭的这个怪味儿，猛地往这个轿子里灌，呛得这和珅呢、啊、直咳嗽。哎哎，我说，哎哎，和巧怎么这么大味儿？跟中堂回，嗯嗯，大概是后门桥底下那淤泥的气味吧。哎哎呦，怎么这么味儿？我说往后别走这古道了啊，这啊绕道不走这儿了。说摆饭摊的做买卖的一听啊，高了兴了。哎呀，太好，你往后不走这儿，我们也省得关门收摊了。和珅的这个轿子刚要没头走，就听啊有人喊。刘宗堂在此恭候何大人。和珅呢、啊、探头一看，这个刘荣啊跟这个道边这站着，他心里这个美呀 啊你刘荣不是见官大一级吗？这回大不了了吧，我是正都统，你是副都统，道上遇上了你得下轿恭候，你得给我施礼落轿。这和珅呢、啊、一踹这个轿底儿，这个轿子落平了，和珅呢从这个轿子里出来，刘荣啊这阵就迎上来了。何中堂，您吉祥如意，待我大礼参拜。说完了，他一撩这个普褂，那意思要跪下磕头。和珅一想，他要是跪下磕头，我得往起搀他。说怎么搀呢？那也得啊跪下一条腿。这阵和珅呢就说了，哎，不必如此。说着这个话呀，和珅跪下了，用手啊这么一搀，没搀着，就听这刘荣说了啊，中堂免礼。和珅抬头一看，哦，合着我给你跪下了。